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感恩节蒙恩。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在上个礼拜四，就是两天前啊，在感恩节的这个晚上做些什么事情呢？那我们一般的传统呢，就是像这样子，全家呢就聚在一起，是吧？然后呢就围绕着这个火鸡，或者是呢准备就这个我们叫做磨刀霍霍向火鸡，是吧 ？OK， 那。但是现在的这个感恩节呢，慢慢的有一些不一样的哈。那根据这个 Pew 的这个 research， 他们的这个社会调查的发现呢，有一个倾向，就是最起码有7%左右的家庭的人员呐、就是美国的这些人士啊，他们呢在感恩节这一天呢，邀请最起码超过20个人的以上的家人以外的这些朋友们到他们的家里面去吃这个火鸡，一起共进这个感恩节的晚餐。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的感恩节是怎么过的啊？但是有一些人他们的感恩节是这么过的，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吗？他们是用火锅代替火鸡啊，这个也不错的想法啊。但是重点是，到底这个火鸡或者是火锅是我们这个感恩的对象吗？还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不只是在感恩节的这一天我们才向我们的上帝献上感恩？那这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所以呢，我们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啊，在生活的当中如何来操练这个感恩的美德，因为这是神在每一个神的儿女的生命的当中需要有培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德。让我们呢、借着这样的感恩的操练啊，在生活的当中啊，让我们得着这个生命的喜乐。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这个地方啊，我们稍微先来认识一下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啊。严格讲起来，是在使徒保罗在第二次他的布道的旅行的当中啊，他当时在特罗亚这个地方接受一个所谓的马其顿的呼召，这个其实就是他到欧洲去宣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始。那他先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如果弟兄姊妹们还记得的话，他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呢建立一个教会啊，马上他就转到另外一个地方，大概在100英里以外的地方哈，他在那里建立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我们看见这个是一这封书信呢，严格讲起来是使徒保罗呢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情境之下，他要告诉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啊，因为这是他们生活的当中，在生命里头最大的盼望。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在你的生活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盼望？还记得吗？我们刚才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使徒保罗要写这封书信，叫做帖撒罗尼迦前书？其实他有两封书信。那在当时呢，这个情况是刚才我们提到他在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建立的教会，在这个教导的过程的当中，他非常的强调耶稣基督要再来的这个信息。这个末世的信息，严格讲起来，如果我们去看教会的历史啊，你会发现在教会的当中，这是非常普遍的一个信息，而且呢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特别是对那一些在受逼迫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所以当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教会了以后呢，一些事情发生了。嘿，这些弟兄姊妹们等了很久啊，特别是在受逼迫的过程的里头啊，他们一直在盼望等候耶稣基督能够很快的再来的这件事情上，那能够满足他们生活最及时的需要，就是呢能够脱离这个所谓的逼迫困苦的当中啊。但是呢，这个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们离开了啊，可能是因为他们年纪老迈的缘故，就离开这个世界。在当时的情境之下，就让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有一些焦虑、忧虑或者是惧怕，因为他们恐怕自己没有办法等到耶稣基督再来被主接回天家，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所以对他们来讲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恐惧。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保罗听见了这样的一个消息啊，所以他就赶快写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一封书信，为了就是要鼓励弟兄姊妹们，让他们明白了解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信息是真的，绝对不假，而且呢是他们应该抓住的一个盼望，虽然他们在眼前好像看不到啊，弟兄姊妹们还记得吗？那个信是所望之事之实底，未见之事的什么确据，这个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讲得非常清楚的。所以当时使徒保罗就这样的来鼓励他们，要他们能够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在这样一个复活荣耀的盼望，等候主再来的荣耀的盼望的当中，他们有一个盼望。那所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封书信是意义非常的重大的，而且呢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如果你们仔细的去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啊，从第一章开始，每一章最后的部分都是以耶稣基督再来作为结束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经文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是跟耶稣基督再来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继续要从这一段经文里头，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头啊，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动词。这三个重要的动词啊，我们借着这三个重要的动词，包括喜乐、祷告、谢恩，弟兄姊妹们，都是动词来的，而且这个动词是非常重要的动词。我们从这些动词里头啊，要看见神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然后鼓励我们，他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啊能够培养一个感恩的美德，得着喜乐的生命。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这个幕后的世代啊，我们看见我们所遭遇到的事情啊，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的当中。所以我们从这三个动词再讲一次，喜乐、祷告、感谢，这三个动词我们啊要来想思想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在生活的当中，不只是只有在感恩节这一天我们要谢恩，我们要感谢，我们要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都要以喜乐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特质啊，能够靠主常喜乐。等一下我们讲什么是靠主常喜乐，而且时时的祷告，为每一件事情来感恩。所以我们第一个来看，第一个动词是喜乐，这样的一个动词。我们回到刚才所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的地方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个第一个动词叫做喜乐的，哎，弟兄姊妹们心里会想，哎，喜乐不是名词吗？哦，不是的，如果你回去到这个所谓的英文的版本也好，你看见吗？ Rejoice always。而且弟兄姊妹们，这个动词是很特别的，它是个动词以外，而且这个 am 啊，中间这个 am 是什么意思呢？它是 imperative， 所谓的 imperative 是命令式的。保罗命令教会要常常喜乐，弟兄姊妹们，而且它是一个现在式的，这个 p 代表是一个 present 现在式的动词，告诉我们这是每一天要做的事情啊。在希腊文里头啊，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关于现在式的这个动词，有很特别的地方，它是代表每一天恒常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好比说日出日落 sunrise sunset， 这一些动词都是以现在式的这样的一个时态表达的，也就是每一天都要喜乐，就好像每一天都要看见太阳出来太阳下山。虽然我们今天有没有看见太阳起来啊？ Hello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也不想起来，因为太阳没有起来。那你错了，太阳有起来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是吧？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动词，而且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但是问题就出在说，为什么使徒保罗他要命令教会常常喜乐呢？这个问题啊，关乎到刚才我们提到写这封书信的动机，那个由来是什么？还记得吗？他们在等候谁啊？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可是好像等了很久等不到啊。弟兄姊妹们，2000年前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请问他们等到了没有？没有啊，实在讲。那请问他们要常常喜乐，保罗命令他们每一个人要常常喜乐，这样的一个理念，如果到我们这个时代2000年以后的我们， 弟兄姊妹们，请问我们在座有谁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要不要举手叫我们看一下？哇，大概就一半了，另外一半怎么样啊？另外一半是有也好无也好，是吧？ OK， 那我们看见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盼望，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啊，更需要有这样的盼望，而且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啊，因为我们看见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非常的混乱的，我们看见到处都有很多的我们看了就摇头，好比说战争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啊，甚至于在我们的当中，你们看见吗？我们的政府 shut down 了43天，这个对很多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对我有没有冲击啊？有冲击。你知道，在这个 FAA 就宣布说10%的 flight 所有航班要被砍掉的那个第一天的实行，我就在 Washington DC 的那个 Dallas 机场啊。那一天呢，我早上讲完到中午讲完到，到了机场呢，我心里就非常的紧张了。哎呀，主啊，会不会淋到我啊？这个10%的飞机会不会是我的班机被砍掉啦？啊，我能不能今天晚上能回到 Dallas 呢？从 Dallas 回到 Dallas， 那个是 DC 的 Dallas， 不是 Texas 的 Dallas 啊。我就在那等啊，啊，结果很高兴，那个看板写着 On time， OK， yeah， 啊。好不容易呢飞机来了啊，然后呢那一班飞机的人，上一班飞机的这些乘客就下来了啊，我们就很开心了哈。大家都知道呢 this is 很难得的事情啊啊，哎，这些 pre-boarding 人上去了，哇，我们这些人就开始很感恩的，马上就轮到我了，哎，不到5分钟，这些人 pre-boarding 人全部都出来了，从那个机门再出来了，被赶回来。我说 what happened 啊？接着马上机长就出来了，他说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to fly， but they are not ready to welcome us。 我们就在 Dallas 机场在那里等， OK 啊。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感谢主啊，这一次好像航班没有被砍掉，但是呢天气不好了，所以很多航班又被取消了。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有很多是会让我们焦虑的事情啊。但是弟兄姊妹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要知道这些焦虑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就像这个 article 是从这个 counseling 还有 psychology 的这个基督徒的哈，这个不是非基督徒的哈，他们提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焦虑的问题，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的身心灵都是很大的伤害。而且呢，我们对着这个马上要发生迫在眉睫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危机啊，我们心里有一种恐惧，而且呢，对我们来讲呢，常常就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心理的这样的这些问题。所以啊，我们怎么能够在这样一个环境，在这个时代的当中能够活出这个喜乐呢？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要我们常常喜乐，而且他告诉我们这个常常喜乐是我们基督徒信主的人的一种生命的质素，它是我们的生命的一种特别的 quality， 也就是说它不是情绪。今天不是因为我们开心的所以我们喜乐，我们遇见的事情很好的很顺利的照着我们的意思来行的时候，那个就是可以喜乐的时候了。但是弟兄姊妹不是的，他告诉我们任何无论任何的环境，我们都必须要常常的喜乐，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特质。那在这个圣经新词典的这个参考书里头，他告诉我们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正符合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的这个信息，完全有很要紧的相关的理念。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喜乐是基督徒在这世上生命的特质啊，这是永恒的。而且他继续来讲，而且预表了末日与基督在天国要永远与耶稣基督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喜乐。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这地上的喜乐的生活代表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永恒里头我们跟耶稣基督永远在一起的喜乐。这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这个麦克风没有声音我就不喜乐了，哈喽。所以啊，我们需要 看见很多的时候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们都是要喜乐、啊、同样一卷书在第一章的地方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告诉这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他说并且你们在大患难的当中在大难的之中我们看见那个喜乐是一种生命的特质是从圣灵来的他说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要怎么样效法我们也效法主耶稣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啊，今天我们操练喜乐那个神学最重要的真理的原则在神学方面就是第一个我们看见这喜乐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从圣灵来的而且在生活的当中我们明白了保罗的教导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啊？我们必须要喜乐在任何的环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而且还有效法的对象你们看见了没有他说要效法我们指的就是保罗跟他的同工们那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生活的当中我们也要必须要寻找那些喜乐生命的人跟他们在一起才能够受到他们的喜乐的生命的感染但是我们自己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操练我们要学习效法我们耶稣基督的喜乐的榜样那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在这些事情操练、啊、因为、啊、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啊、最近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我们看见节期、啊、严格讲起来有一种所谓的这个忧郁症不晓得用怎么有没有听过叫做假期忧郁症的特别是在感恩节在美国感恩节圣诞节新年这一段期间、啊、有很多的事情发生都是跟假期有关的节期有关的、啊、给人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心里面有很多的忧郁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当中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的喜乐不是因为环境如何或者是在我们所遭遇的这个困难的当中我们就不喜乐的我们要喜乐的原因是记得吗第一个是神的话语的命令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第二个我们看见这是在圣灵里面圣灵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的生命的特质第三个我们有效法的榜样所以啊，今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啊，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来操练这个喜乐我们才能够给我们的孩子给我们周遭围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有很好的效法的榜样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因为啊，就像刚才我们所讲的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在这地上的生活的预表预表什么预表将来我们在永世里面要跟耶稣基督同在的那种喜乐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操练习的、啊、就像另外一本这个书、啊、这关于门徒训练的一本书叫做合神心意的门徒里头、啊、他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这个喜乐的特质建立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上什么样的基础啊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受定他为我们埋葬他为我们复活而且为我们升天这是很重要的盼望请问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盼望就像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在他们的生活的当中有很多的逼迫很多的苦难但是他们还是很喜乐的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是他们的盼望盼望也是我们的盼望让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结局是一个有神同在的喜乐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快乐的结局我们需要在这些事情上明白我们需要在这个生活的当中要操练就像、是同样的作者使徒保罗、啊、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的地方他说你们要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但是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背下来其实很简单非常短的但是非常重要需要在生活的当中天天操练的所以我们再来读一下腓立比书四章四节好不好请你们要靠主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他说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弟兄姊妹们你还记得靠这个字吗你们还记得后面那个两个小蝌蚪吗那个两个小蝌蚪是什么那个是希腊文但是跟英文的读法是一样的 in 在这个地方就是在的意思这个 in 这个靠都是同一个字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喜乐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喜乐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当中有这样的盼望而且这是圣灵所赏赐给我们生命的特质 所以我们是靠主常常喜乐。但是这个靠还有一种是倚靠方法论，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靠主常常喜乐呢？这个就跟我们第二个动词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看见第二个动词这个祷告这个字啊，再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的地方，使徒保罗又再次的用同样的，看见吗？动词出现了，同样的，它是一个命令式的，而且是现在式的，不住的祷告的这个祷告的动词。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底第二个动词跟第一个动词有什么样的关系。第一个动词我们看见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有这样的生命的特质，这个喜乐的生命的特质所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一种动作。这样一个动作具体的喜乐的这个动作具体在什么样事情的表现出来呢？就在祷告的这件事情上。所以我们来学习到底什么是祷告，它是一个也是命令式的，而且是现在式的。弟兄姊妹们看见了吗？它是现在式的，也就是说你昨天祷告了，今天要怎么样？要祷告。今天早上祷告了，今天晚上现在要祷告啊！我相信有人在为我祷告，赶快把它讲完可以回家，不是吗？啊，我看你们比我还急 谢谢你们迫切为我祷告。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啊，我们看见凡事祷告不住的祷告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但是到底什么是祷告？祷告呢，严格讲起来就是我们跟上帝沟通的言语。如果你们仔细的去查考一些参考书文献啊，他会告诉你祷告就是与神沟通的言语，它是在所有的语言的当中是最普遍的。什么意思啊？今天讲中文的这些基督徒他祷告，请问讲这个俄文的这些基督徒他们祷不祷告？也祷告。也就是今天无论哪一种语言都祷告，而且呢无论哪一个年龄层的人都祷告。所以我们看见这是所有语言当中最普遍的，严格讲起来是所有人的心灵的共通的语言。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见人就有这样一个祷告的习惯，而且有这样一个祷告的练习。为什么要祷告呢？在这个当中我们看见祷告是人与神的沟通，但是在生活的当中我们看见有很多的理由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祷告，而且要为什么而祷告。这个呢，在雅各书啊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来读雅各书的第五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好不好？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我们请大家翻到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我们要从十三节开始读起啊，我们要读到第十六节，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再来读最后一句可以吗？请。一人的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要像保罗的命令一样，我们要时时刻刻的祷告，而且是人人都要祷告。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你知道祷告是一个非常像呼吸一样的一个生命的操练啊，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这里看见了，他讲得非常清楚，有受苦的要为他祷告，他自己要祷告，有喜乐的，也就是今天在无论什么样的境况都要学习祷告，而且有人病的啊，在这个地方需要祷告，有人犯了罪的需要祷告。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操练是为所有在教会的当中，在生活里头我们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要操练祷告啊。在十月底的时候呢，我从在我刚好那一天主日讲完道啊，从在 Dallas 在另外一个城市，因为我住在 Plano 但是在一个叫 Flowman 那个 city 的地方啊，我开车在 George Bush 还有是就像我们的这个45一样的啊，速度是非常快的 啊结果我发现的我的车轮轮胎后方呢，这驾驶的后方的这个轮胎左方的这个轮胎破了。哎呀，我一刚开始觉得奇怪，为什么声音不太一样啊？然后我看见那个车子的灯亮了哈，原来轮胎破了。我第一次才发现他们在 George Bush 上面开车的人速度都非常的快，因为我慢慢的这样把车呢要移到往路边靠的时候呢，哇，很辛苦啊，而且呢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就停到路边了啊。结果呢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呢，你们猜猜看有多少的拖车来帮助我们，有两队的人来帮助我们帮助我这辆车这个要赶快的这个把它轮胎换好，而且要赶快下到福利位下去。那在这个里头呢，你们看见了我还有心情帮他们拍照，有没有为什么呢？我要告诉大家，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好像没一点点的紧张害怕，但是当我把车靠到路边的时候，我才发现哇，他们真的开得很快，其实我也开得很快 但是我现在才第一次感觉到我开得很快因为我完全的停下来了。 OK， 那在这样一个过程的当中呢这个特别是这三位右下角的这一组的他们是一个老的 mechanic 带领两个年轻的这个 apprentices， 有没有两个徒弟他们呢就来帮我换轮胎帮我整理这个车子就赶快要把轮胎换好，就准备下福利位所以这个 master 这个老师傅就很紧张，告诉我赶快赶快，我们要帮你把轮胎换好，你赶快要下福利位。我说我不害怕，我一点都不紧张我就做了一个见证，为什么我不害怕，我一点都不紧张因为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告诉他们，我说每一次我在 freeway 上面，我在开车的时候，或者是跟我的家人一起开车的时候，坐车的时候，我每当我们看见有人的车坏了在路边的时候，或者是警察在路边执勤的时候，我都会告诉我的孩子，我的家人，或者是我自己，如果是我自己开车的话，我们都为他们祷告。所以我就告诉这三个 mechanics， 我说其实我一点都不害怕虽然他们开得非常的快，而且我真的 realize， 我真的明了我自己速度非常的快，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不害怕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有人在为我祷告，你们能够明白吗？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那个祷告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也就是说我们随时的祷告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 privilege， 神给我们的特权。我们今天就能够像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的地方，一起来读，请。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弟兄姊妹们，当我的车胎坏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上帝就要成为我随时的帮助，他用其他的这一些人来帮助我。所以我们在生活的当中，今天我们随时的祷告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保护，我们需要好好来做这个祷告的操练，时时的祷告，随地随时的祷告我们刚才唱的这首诗歌非常的棒，非常的棒他说每一次我祷告，摇动谁的手啊？我们摇动上帝的手。祷告做的事是我的手不能做的事，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的特权，我们要紧紧抓住个特权，我们能够摇动上帝的手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第一个要常常喜乐，第二个要时时的祷告，而且呢我们第三个动词呢是要怎么样凡事谢恩。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吗？这个动词再次的出现了它又是什么？又是命令式的imperative， am 这个字是 imperative， 而且它是现在式的，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这个谢恩也是为所有的事情来谢恩。那到底这样一个谢恩里头有一个核心的意念是什么呢？到底什么是 感谢或者是谢恩呢？严格讲起来，如果你从原文的这个希腊字里头啊，你去看，你会发现这个感谢就是一种心里面一个态度生发出来的一个动作。什么样的态度呢？谦卑的态度。你们看见了吗？他说感谢就是感觉一定要怎么样？致谢。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可能有一些大小的事情，你觉得哈，这个是小事，不一定要感谢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他说这样的一个态度一直在催逼着你要向对方感表达什么感谢之意。啊，这个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的态度。这样的谦卑的态度啊，主耶稣在教导他的门徒的时候，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态度所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生命的状态。那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28节到30节的地方，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怎么样得享安息。我们在这里看见他告诉我们原因在哪里，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怎么样，就必得享安息。他接下来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因为这样表达因就是一种因果的理念的，因为这个要字啊，就告诉我们说他为什么要让我们可以得享安息。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态度，他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弟兄姊妹们，你们看得懂耶稣基督讲的这个因为原因所在吗？看得懂吗？他说这个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我想我们大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这个农业社会里头的一个例子啊，我们看见就是像这样子的啊。在当时的农业社会呢，那些农夫们他们在犁田犁地的时候，要训练那些小牛怎么来训练他们犁地呢？很简单，他们呢就让这些小牛跟这些比较老一点的牛，比较有经验的一点的牛，把他们绑在一起。用什么绑在一起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两只牛的脖子上挂着一个什么木头是吧？看见了吗？这个木头就是刚才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讲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农具，叫做什么轭。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也就是说今天在这样一个所谓的记得连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弟兄姊妹们看见了吗？老牛跟小牛是捆在一起，是绑在一起的，靠着什么绑在一起啊？这个轭。也就是说今天这个小牛他非常的兴奋，哇，我第一次来犁田哦。哎，老牛说安静啦，你放松一点啦，你不要紧张。小牛说我现在要向右转，因为右边比较好犁。老牛说那我们往前走。请问这个小牛他可以右转吗？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他跟这个老牛怎么样，同父一轭。也就是说今天他跟这个老牛的生命是严格讲起来在那一段那个时间点里头是怎么样，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老牛就带着这个小牛走对的方向，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犁田、啊、是要很直线的是吧，所以老牛就带着这个小牛怎么样能够走这个直线。为什么我讲这个？也就是今天当我们跟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还记得我们前面讲那个印这个字吗？靠这个字吗？在这个字吗？那个也是生命的连结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靠主常喜乐，另外还有一个秘诀，除了祷告以外，还要跟主有生命的连结。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那种谦卑的生命，就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借着同父一轭与他生命的连结以后，好像这个老牛跟小牛绑在一起的过程里头，我们能够靠主长期的，我们能有一个谦卑的生命，我们能够常常的感恩，凡事谢恩，这个对我们来讲太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向对方表达我们致谢的心意呢？另外还有一个是 要来对付我们生命的那种骄傲的态度。我们看刚才看见了有一个谦卑的生命的特质，是谁的？是从谁来的？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但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有这样一个所谓的骄傲的特质，而且这个骄傲的特质呢，不是表达在感谢感恩的事情上，是在什么事情上？在抱怨的事情上啊。我们看见在这个时代啊，顾客至上，所以呢我们常常找到一个秘诀啊，只要你经常的 complain， 经常的抱怨，说不定有很多免费的东西啊。哎，小姐过来过来过来，我这一杯咖啡里面怎么有苍蝇毛啊？哎，这个小姐，哦，对不起对不起啊，实在不抱歉，是我们的错。哎， 这杯咖啡免费送给你喝好了，你敢喝吗？有苍蝇毛。抱怨、啊、是我们今天在生活的当中经常去操练的，而不是操练感恩或者是感谢、啊、你们仔细的看什么是抱怨。中文也很奇妙的、啊、这个抱怨就是抱什么呀？拥抱自己的什么怨气、啊、所以你们喜欢抱怨吗？我想最好不要啊，拥抱自己的怨气，这个怨气好像垃圾，应该怎么样？好像 scum 一样的，你们知道 scum 吗？啊，我昨天下午呢，从这个 Dallas 开车从 Dallas 过来到这个 College Station， 两次遇见 scum 的味道而已，还没有真的被他喷到啊！啊，我们就赶快开窗啊！啊，后面有人尖叫啊 ！scum， 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们，我们的抱怨比 scum 的那个臭味还厉害。你要拥抱自己的怨气吗？有人说啊，这个抱怨的理由啊，这一本书也是很不错的一本书，叫 A Complaint Free World。 这一本书它就告诉我们人为什么喜欢抱怨。第一个，他想要赢得人的关注；第二个，他有推卸责任；第三个，他要引人艳羡；第四个呢，他要怎么样？他要操控别人。最后我们看见那个抱怨是要为自己拙劣的表现找借口。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了吗？这是我们经常喜欢抱怨的这样的一个理一个原因啊。但是最要紧的，我们看见那个抱怨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人常常以自我为中心，这个就是神所最厌恶的啊。今天早上我在读到雅各书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啊，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啊，要经常的非常的警惕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我今天早上在读到雅各书第四章啊第六节，他说他赐更多的恩典，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他继续有一个结论性的话，他说所以经上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你们看见吗？刚才我们的这个感恩跟抱怨是怎么样一种黑白对称两极化的生活的这样一个态度。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神非常的厌恶我们抱怨。有没有理由？有没有证据啊？有，就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节到十一节的地方，使徒保罗同一个作者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这个他们指的是谁啊？这个他们就是当时摩西所带领离开埃及的120万的以色列的百姓。听清楚了，大概估计有120万的人口。当时他们看见了实在的这么大的奇迹啊，而且过红海来到这个旷野。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他们在旷野这几十年的40年的时间，只有两个人能够进入应许地的，约书亚跟加勒，其他的人包括摩西自己也怎么样，也死在旷野。所以使徒保罗说，像他们这120万减2的人口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弟兄姊妹们，也就是今天告诉我们，今天上帝非常的厌恶那种抱怨的心态。所以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啊，好不好，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凡事谢恩，要小心这种抱怨的心态，因为对我们自己来讲不是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我们常常抱怨的话。 啊，这个王妈妈呢，她有两个儿子，这个大儿子呢是开洗衣店的，这个小儿子呢是卖雨伞的。这个王妈妈呢，每天早上起来呢，她第一句话看到外面窗外的天气，她说：“哎呀，惨喽！”为什么惨啊？因为今天下大雨啊，我那个开洗衣店的女儿怎么办呢？啊，她没有办法晒衣服啦。隔天呢，她早上起来要看看外面的天气，出大太阳。哎呀，惨哦！今天出大太阳啊，我那个卖雨伞的儿子今天没有生意做啦。弟兄姊妹们，你觉得他的人生是什么样的？抱怨的人生，而且是现在式的，有没有？日出日落，每一天太阳起来他就抱怨，每一天太阳下山他也在抱怨。请问他这样的人生怎么过？是不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呢？有这样的态度呢？早上起来说，哇，真棒哎，今天出太阳哦，我那个开洗衣店的女人，好啦，现在可以晒太阳啦。啊，但是呢，如果像今天早上，那是不是他可以说，感谢主啊，今天下雨啦，我那个卖雨伞的儿子呢，有生意做了。同样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你会看见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态度。那你们选择哪一样呢？所以啊，我们看见这一段经文里头，使徒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三个动词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先，是有他的道理的。除了我们刚才看见这些理由以外，他继续告诉我们，使徒保罗说，因为看见了吗？因果要次出现了，这是神，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为你们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吗？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要我们每一天喜乐，常常的祷告，凡事谢恩。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对我们讲永远是美好的，因为是出于他的爱，所以他要我们喜乐祷告跟谢恩。那这样的一个理念呢，他继续告诉我们，接下来为什么我们遵循神的旨意对我们来讲有几个好处呢？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主的保守，而且我们的生活啊能有喜乐的生这样一个特质。我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清楚的明白，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喜乐。而且啊，他继续用另外一个名词，看见了吗？在基督耶稣里，这个在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in那个字，靠连结在都是这样一个理念，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这样一个生命的特质，因为是从他而来的。我们也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借着祷告，奉主的名祷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喜乐的生命。我们能够凡事谢恩，为的就是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归给我们的上帝啊！这样一个理念呢、啊，好像什么呢？好像Abraham Lincoln， 林肯总统呢，他就讲到民主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特质，还记得吗？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同样的理念啊，我也认为这个在基督里的旨意，神要我们喜乐，是因为 of Christ， 因为我们基督的生命， by Christ， 因为我们是靠奉主的名来祷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也能够看见 for Christ，为了主的荣耀，我们能够将这样一个谦卑的态度，借着与他生命连结的态度，使我们的生命、啊、能够有喜乐，有平安，而且能够带着盼望等候主的再来。我再讲一次，在当时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当时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虽然他们在困苦患难受逼迫的当中，弟兄姊妹们，他们有这样一个生命的特质，因为他们常常喜乐，时时祷告，凡事谢恩，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盼望，耶稣基督再来是随时要发生的事情啊！对我们来讲，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是不是要有这样的操练呢？啊，今天早上呢，我呢很早就起来了，所以呢感谢主了，我也运动了，走了将近45分钟啊，也读了圣经，也吃了早餐啊，我就想说可以啊，时间还早，我就坐下来在我的沙发上，在旅馆的沙发上，在那里 我想说好好的安静一下，就开始在这个安静的不久啊，很奇妙的哈，这个是我第一次啊，我从开始出门去服侍啊，第一次竟然啊有这个隔壁的小孩啊，两个小孩在那里玩玩打打的，当时已经早上一大早七点多快八点了，他们啊开始看卡通，我听得清清楚楚的，因为我们这个两个房间中间有一个门啊， OK， 那个声音就从那个门传过来，我的坐的那个沙发啊就在那个门的旁边啊，我想说这下子麻烦了。请问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是我，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你会为这个事情感谢上帝吗？你会喜乐的吗？还是你有心情祷告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啊，因为我从来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竟然在这个时候有这个事情，而且呢，就在我想要稍微安静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挑战啊，我的反应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只有两个选择吧，第一个就是抱怨，第二个就是感谢，或者是有其他的祷告的方式呢？但是弟兄姊妹，我只想到一件事情，虽然当时呢，我心里面呢是实在是非常的翻腾啊，啊，真的很想呢叫警察来把他们两个小孩抓去关起来。你们会这么做吗？有可能了是吧？不会了，你们不会那么残忍是吧？ OK， 摇头啊，都摇头啊，可见你们还不错，很有仁慈谦卑怜悯的心。我当时只想到一件事情，我说再忍耐一下，马上中午就可以回家了，我就这样告诉我自己。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你们看见有很多人他们所面对的很多失望的事情，但是有没有盼望是看见对待这一些困难挑战甚至是逼迫苦难很重要的一个态度？昨天有人打电话问我，可是可能也是因为他的工作的关系，他说牧师我很生气。我说生气什么？他就告诉我了，讲了一大堆啊，心里面我知道这个是必然要发生的，这种心里面的这种苦闷忧愁啊。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今天上帝怎么看待不公平的事情？今天上帝怎么看待不公平的事情？我又应该如何来看待不公平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我第一个反应是，其实我们的上帝他所遭遇到的是这世界上这宇宙当中最大的不公平的事情。请问他有抱怨过吗？凭什么你们犯的罪要我儿子去承担？这个公平吗？弟兄姊妹们，凭什么我们所犯的罪恶过犯要他的儿子来承担？但是他有抱怨过一次吗？Hello， 他没有抱怨过。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相信绝对绝对有可能，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无论是你的工作也好，在你的婚姻的生活，或者你的家庭的生活，甚至于在你在教会的当中，可能都会遇见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不要忘记，今天上帝他自己为我们所承担的，我们是不是带着感恩的心？因为这是他的为我们所定下来的旨意，在基督里他要我们常常喜乐，时时祷告，凡事谢恩。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有再大的不公平，再多的抱怨，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随时会回来啊！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盼望的话，我们呢，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吧，主马上回来是这所有的不公平的事情最大圆满的结局。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主你要我们，你命令我们要常常喜乐，时时祷告，凡事谢恩，为了就是让我们能够展现出这生命的特质，在基督里面圣灵所赏赐给我们的喜乐，也叫我们时时刻刻多方的祷告，叫我们能够借着祷告，我们能够与主你同工，与主你同行。求主也恩待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叫我们能够凡事谢恩，而不是去抱怨。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里头有这样一个抱怨的可能性非常的高，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以谢恩以感谢替代这个抱怨，除去我们心中的骄傲，借着我们的谦卑，与主同德的谦卑，与主同父一轭的谦卑的生命的特质，使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生命的特质就在生活的当中活化出来，为了就是让我们得着生命的喜乐，因为这是你的旨意，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能够将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你。我们求主在这个感恩的特别的节期里头，我们能够这么做，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我们都能够这么做。求主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门。